张牧师把我讲得太好了。我们教会的福音聚会是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的，不是一两个传道人，也不是我讲啊，所以那个是整个教会30几年来所做的一个非常蒙福的。所以我们教会每一次福音聚会好像是在过一个很高兴的一个节期啊，非常非常的喜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139篇。诗篇139篇是大卫所写的诗，我把这一篇诗的起个名字叫做伟大奇妙的神。因为大卫在这一篇诗里头不仅是讲到神的这个伟大奇妙，而且讲到大卫这一个人跟神的关系，神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，在他身上所有的一切的工作非常的奇妙。对不起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我已经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到第6节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你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对大卫的生平很熟悉。大卫从年幼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。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大卫应该是很好的那一个阶段，因为他跟神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而且他讲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。我想我们喜欢这样的情形吗？
有一点点怕。
如果我们的光景，我们除非是非常好的光景，当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你会很希望神啊，你都看见，对不对？你都看见。那大卫自己讲到这样的话啊，前面都还好啊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讲到说我所说的都是对的？那我们知道大卫在年幼的时候，为什么他10几岁的时候神就会拣选他？我去过以色列2次，我也去过伯利恒，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这应该是大卫那个牧羊的那个羊圈。那我看看这个伯利恒的山啊，那个山应该是大卫牧羊的地方。所以我就想象，我是在想象大卫10几岁的时候，神从天上看下来，整个以色列地要选一个人要高他做王，居然会选一个牧羊童。我真的不能想象，真的是这么好的一个情形。那大卫呢，实在是很好，神高他的时候只有10几岁，他当然他到30岁才做王。可是神在全地要找一个人，而且神告诉撒母耳说什么，我已经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要高他做王，也就是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人比大卫更好。大卫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一段呢， 我可以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神是无所不知的神。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，你在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大卫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。那我们知道说撒母耳，神要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，因为神对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的糊涂是因为扫罗不听神的话。他说，神说，我已经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。那我们知道这就是大卫。所以呢，在神的眼中来看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很小，非常的小，10几岁的时候啊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厌弃扫罗，你到耶西家去预定一个做王。这个时候当然他到30岁才做王啊。大卫被膏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讲到， 大卫还有一篇诗，就是诗篇十九篇，这一篇诗我们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都非常的喜欢啊。前面这里呢，我就不去多讲。大卫在牧羊的时候，牧羊桶的时候，在那里看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想看到神的创造。然后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他看到神的创造。我们今天常常在外面旅行的时候，哇，神啊，你真伟大，你的创造这么美哈、啊！我说我这个搭飞机来的这个来奥斯汀的这个路上，哎呀，我看到那个云真漂亮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说，赶快拿起来照啊！那用 iPad 照，照了好几张。我说神啊，你怎么照得这么美啊？真的是这么美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大卫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，他想到什么？他接下去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这一段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他想到的是什么？神啊，你的律法就是神的圣经，这么好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我后面讲，我想这一篇应该是大卫还没有被高作王的时候，至少那个初稿是他那个时候写的哈。他讲到他那么爱慕神的话，看到神的创造就想到神，就想到神的话，神的圣经，你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因着神的话被神说，告诉神说，神啊，你的圣经怎么这么宝贵啊，这么好啊，叫我这个苏醒人心啊，一直后面讲的很多啊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能清能你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。我们什么时候读神的话，读到一个要跳起来啊，快活人心的地步啊？大卫一直讲下去，神啊，你的话这么宝贵，比金子更宝贵，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那接着大卫所想到的是说什么？讲到神的律法以后，他接下来想的是说，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。我们今天读神的话，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要讲给别人听。我们今天读神的话，我有什么没做到的，我应该改的，有什么要受警戒的。他就说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，遵守神话的人有大赏，一直讲下去啊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大卫实在是很好，真的是很宝贵啊。他不要说没有故意去犯罪，向神祷告说，愿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赦免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后面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大卫有这样的祷告，他看到神的创造，想到神的律法书，当时他们犹太人并没有像我们这样一本圣经，他们只有十二岁以后要是律法之子，要接父母会母亲会教导他来读这个律法书这样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你的律法这么宝贵。但是他最后一直祷告，就说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这是大卫的一首诗篇。那我相信这一篇诗哈，我自己读的时候，我想他应该是在还没有被膏之前所写的，至少那个初稿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里就是讲到说，大卫啊，扫罗被那个污鬼附的时候，要找一个弹琴的人，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就说，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，因为要找弹琴的人，大有勇敢的战士。这个时候大卫才十几岁，他的打仗不是跟敌人打仗，因为他们家有八个儿子，他的第三个哥哥去打仗，那也就是说他的第三个哥哥是打哥利亚，那个时候他第三个哥哥是二十岁才去当兵，大卫是老八，你想他大概几岁？很小，对不对？当然他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已经瘦高了啊。在这里是介绍他的时候，是讲到要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，这个人介绍说，耶西的一个儿子，这当然是指大卫， 善于弹琴，大有勇敢的战士。他不是跟敌人打仗，他是打什么？狮子跟熊，对不对？他接着说，说话何以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容貌俊美不是神拣选的一个条件，对不对？当然保罗也不是容貌俊美的人啊。那但是这里所说的，我们会不会介绍一个人，介绍说这个人说话何以，不大会这样介绍啊。他这里说善于弹琴，我们先不说，也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国为着扫罗要找一个弹琴的人，会找到一个小孩子，在旷野牧养的一个小孩子善于弹琴。我相信大卫家是很穷的，他不会请老师来教，他为什么弹琴弹得很好，带着一个小小的琴，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琴啊，带着一个小小的琴，然后去旷野牧养的时候在那里弹琴。他弹琴的主要就是歌颂神，歌颂神。所以那个弹琴不是技巧的问题，而是他灵里头亲近神，跟神的这个关系。最主要的是这里介绍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说话何以的人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诗篇十九篇大卫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他是一个说话何以的人，我们今天说话何以要不要学？要。一个人最容易错的事情就是说话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说我今天没做坏事，没偷没抢，可是会不会说错话？会啊，对不对？很容易。所以要说话何以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，那是需要学的。所以如果别人会介绍大卫是一个说话何以的人，他应该是一个学习过的人。这就是诗篇十九篇他在那里的祷告啊。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，我们就是刚刚读的这个大卫的这一段所说的，他说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所以大卫是不是他的说话很小心，不敢随便说话，因为他知道神都在监察。所以在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的时候，大卫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关系。神啊，你是无所不知，我做什么你都知道，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，你都知道，我在你面前可以坦然无惧。这是大卫啊，这是大卫的情形。所以大卫呢，这一篇诗是讲到大卫的一生啊，他开头一段是非常好，神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神啊。然后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节，我往哪里去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局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这一段是讲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神不只是无所不知，神是无所不在。大卫为什么会想要躲避神的灵，为什么要逃避神的面？为什么错了，对不对？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一定是这样，如果你出去了，孩子在家里，你回来的时候孩子躲着你，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可能不在家的时候他不晓得做了什么事啊。你告诉他不可以看电视，他看电视了啊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很有意思，告诉他孩子说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不可以看电视，孩子说好，结果呢一回来，哎，孩子不出来，躲着他，他去摸摸电视是热的他就问孩子你有没有看电视，不敢讲话。那你就知道一个人会躲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犯罪了，对不对？大卫这个时候呢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大卫想要躲避神，这是大卫犯罪以后想要躲避神。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可是他发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他说我若在阴间下榻我宁可死啊，我在阴间睡觉啊，你也在那里，他发现躲不了神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那什么是清晨的翅膀？鸟要飞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倦鸟归来，对不对？那个鸟如果到傍晚的时候飞不动了啊，那个飞不动了， 大卫这个时候像什么？清晨的那个鸟很有力量的时候，我赶快清飞到海极居住，我想我在那里可以躲避神了、哦、这是大卫的感受，我要用最大的力量躲避神。结果他发现他这样躲着神的时候，神的手还在引导他，还在扶持他，所以他发现说神是什么？无所不在的神，躲不开躲不了的，你到哪里都躲不了神，你飞到这边飞到那边，天上下他躲得远远的，结果发现神还在那里，还而且神是恩待他、哦、这是大卫的一个感受。那我们知道大、他接着说，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。有的时候我们来美国会知道，美国刚刚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那么大公司、哦、浪费电了、哦、晚上开得那么亮，为什么这样不是加班，因为他觉得亮的时候没有人会做坏事，黑黑的暗暗的你躲进去偷东西不知道，亮亮的别人都看得清楚啊。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希望黑暗来遮蔽我，就是因为他犯罪，所以最好神不要看到我。可是他发现说我周围的亮光成为黑暗把我躲避，可是黑暗不能遮蔽我，因为神呢，在神看来黑夜白昼都是一样，神在黑夜里神也可以看得到，这是大卫的一个感受。也就是说神是无所不见的神，黑暗不能遮蔽他，神看得见的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孩子，我们今天要教孩子的时候，不是他在你面前做好，你如果告诉他说神什么时候都看得见，他不敢随便做坏事，对不对？不管在什么地方神都看得见，爸爸妈妈看不见，可是神看得见，神是无所不见的神。这是大卫对神的一个了解，神啊，你是无所不知，你是无所不在，你是无所不见的神、哦、这是大卫对神的一个经历。也就是当大卫犯罪以后，他在诗篇三十二篇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哀恨骨头枯干，但是大卫说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。所以大卫知道神是一位这样的一位神，这么一位伟大的神的时候，大卫说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，我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躲在黑暗里你还是看得见，所以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你就赦免我的罪过。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犯罪以后向神认罪的一篇诗啊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求你洗涤我，重新为我造清洁的心，在我里面有正直的灵。这是大卫认罪悔改以后在神面前的光景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所以大卫非常宝贵，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，可是宝贵的是犯罪以后找到那一条回头的路，不是犯罪以后就远离神。大卫回到神的面前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。好，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。我的肺腑是你造的，我在你已复辟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，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这是大卫主前一千年离开现在三千年前，大卫不是医生，可是从神的那种启示里头，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我们一个人成型的这个胎儿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你已经复辟我，我受造奇妙可畏啊，未成形的体质神都已经知道。所以大卫在这里是什么？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神是无所不能，神都知道我们事实上就是神所造。所以很多这个妇产科医生啊，这种医生啊，一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， 哇，大卫真的怎么会知道，三千年前怎么会知道这个情形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今天还要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去照，对不对啊？超音波什么什么照的啊？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他知道说，而且这里讲到说，我的受造奇妙可畏，我们每一个人被造都是神特别的，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，把我们每一个人造的这样。那接着大卫就讲到，我们知道说大卫其实呢，大卫的出身并不是很好的，很贫穷，对不对？他对扫罗说，我是贫穷的人，我怎么能够娶你的女儿，对不对啊？大卫是一个很贫穷的人，但是呢，大卫知道说，神啊，你的恩典实在是很大哈。我想这一段我们可以跳过去啊。那大卫呢，这里讲到说，接着他就讲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你仍和你同在。大卫在这里知道他的受造奇妙可畏。大卫出身很卑微，是一个牧羊童。我们知道其实大卫是波阿斯的曾孙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波阿斯是伯利恒的一个财主，可是到大卫的父亲耶西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没落，所以大卫其实呢，他哥哥说，你看的那几只小羊啊，大卫家里很穷的，他自己也说，所以大卫有没有埋怨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？我想很多人，我听过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，为什么我出生是这样的？为什么别人出生那么好啊？那个就长在这个什么什么富有的家庭里头啊？有的人也会怪说，为什么我的出生这么个子这么小啊？为什么我鼻子这么塌啊？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啊，特别是小女生啊，很在乎啊，为什么头发这么稀少啊？都是很小的事情啊。那大卫在这里说什么？神啊，我受造奇妙可畏。那他说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。他想到受造的时候，他想到神啊，你的恩典无数，好像海边那么多，我们的恩典是那么多。可是很多人常常会问我啊，为什么有的人天生残疾？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，她有一个女儿，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她不会笑啊，不是不会笑，这个女孩子我从小看着她，现在已经上大学了，她不是不会笑，她是肌肉会萎缩，所以就不会笑。她其实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啊，很善良的一个孩子。那小的时候还好，她讲话讲不清楚，因为她这个肌肉的问题。可是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到初中高中，她骨头在长，可是肌肉没长，所以她整个人的身体他现在是没办法站起来，如果站起来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形状，是一个这样弯曲的一个形状哦，是没办法站的，所以现在完全是坐在轮椅上上了大学。那我就很多人就说，为什么他这是天生出生就是这样子的情形，为什么神造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？好像神造坏了一样啊，好像这个作品做坏了一样。那大卫在这里说什么？虽然他的出身是很卑微，可是神啊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恩典无数，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我们没有办法数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，到底我们大卫在这里讲到神跟他的关系的时候，很个人的关系的时候，他在这里想到，神啊，你给我的，你实在是太好。我虽然家里是这么穷啊，我当然大卫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人，可是他的出身很穷。我们今天常常会怪神，神啊，为什么我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特别是有一些残疾的人，那更会有说，神啊，你真的是我上个礼拜还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神造这一个人是这样的情形啊？那我们的人呢，是灵魂体三方面构成的。身体是我们的物质，魂是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灵是跟神的一个沟通。这是我们今天人是万物之灵，最宝贵的是我们是有灵，是要跟神沟通的，是要跟神沟通的。我们来探讨的途径呢，物质身体就是用科学医学，我们病了我们就是要去医治，有很多的这些情形。精神呢，来探讨的是哲学，当然哲学都找不到出路的啊，越读越糊涂的，越读越消极的。那我们要找心灵的话，一般人是宗教来找，事实上我们是耶稣基督， 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一条心灵的这个沟通的路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的构造是灵魂体，大卫说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，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这个灵的这个情形啊。好，神说要照着形象来造我们，按着他的样式来造人啊，这是人被造的奇妙可畏的地方。那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？到底我们犯了什么罪？就是没有把神的形象活出来。神的形象，圣洁、公义、仁爱、和平，这些都是神的形象。当我们没有把神的形象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我们人被造、受造奇妙可畏，是这样的情形哈。那前天我有特别提到，用一个例子来讲哈，有一些人是天生残疾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，有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，对不对？那就说是他错还是他父母的错？主耶稣说不是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所以这一个人是不是好像被造的造的不好？为什么造他天生残疾？为什么神好像把这个器皿造坏了一样啊？那我们知道这个 Fanny Crosby 他不是天生的，可是他是几周的时候就被医生误诊就瞎眼，他一生活了90几岁，他等于一生都在黑暗里头看不见光，眼睛是瞎的。可是这一个人呢，我们知道他神借着他写了8000多首诗歌。他的教会是在纽约，纽约到现在他是1915年100年前的人啊，那个时候他的教会到现在还在唱那一首很有名的歌，就是有福的确据，还在每个礼拜都唱这一首诗歌啊。这个人实在是神，好像我们从外面看他不是受造，但是他好像为什么神让他这样子情形，我们今天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啊。但是大卫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恩典无数，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这个人他神借着他造写了很多的诗歌，很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诗歌，我们最好的一些诗歌都是他写的啊。那我们说这个人连娜玛利亚在瑞典的这个人，也是出生也是一个残疾的人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残疾的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那个影片，用脚飞翔的女孩，她是只没有手的，没有手只有一只脚啊，这是她的一些情形。但是呢，当她虽然没有手，她可以用脚开车，用脚开车啊，真的是用脚开车。神给他最好的是，虽然他有残疾，可是神给他最好的是他的歌声啊，他的吼歌声啊，唱得非常的美。哎呀，我听他唱歌啊，唱的那个真好，唱那个主导文，就是主的祷告主导文的那个，哇，唱得真好，真的很感动啊。所以他这个虽然他没有手，只有一只脚，他学着用脚开车，然后神给他的一个是非常美的一个声音来赞美神啊，所以他实在是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更残疾的、更厉害的，就是尼克。我前几天也讲过啊，这个人他的父亲是牧师，前面那个他父母也是基督徒啊。这个尼克他出生的时候是他们正好教会在建堂的时候，他出生没手没脚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脚啊。哇，一个牧师生了一个这样的孩子，那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奇怪，到底是牧师有罪还是这个孩子有罪啊？都不是。当然他也曾经想要过要自杀过，因为人家很多人都笑他，你这个人怪物这样子啊。可是呢，我们就看他后来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很了不起啊，这样用脚在写字啊。我也想过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想法啊，可能会每天都哭啊。可是我很感谢主，他真的是圣，他看见的不是外面的啊，他能够做很多的事，所有的事都可以做，他人生不设限。他说我那好的不像话的生命体验，我们想这样的一个人会这么好啊，真的不能想象。那他很有意思啊，他对他神给他的就是不是一个手不是一个脚，我们今天手脚好好的，我们不能被神用。可是这样一个人，神借着他的生命的体验，他很会演讲，他 主要不是口才，而是说他的经历，他的生命啊，所以他感动很多人，常常都有很多几万人来讲啊，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情形，真的是鼓励了很多人啊。他说我都，你们为什么这个有人不理你，你就要自杀啊？我这个活得好好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知道他也结婚了啊，他也生了孩子啊，那都非常的好，所以他的生命不是因为他的手脚要受影响。大卫在那里说，神啊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不是说因为他造得很好，他在一个很卑贱的一个家庭，可是他说你的恩典无数哈。好，我们用这几个物质的东西来看，一个 microwave， 如果我家有 microwave， 后来我就不用了啊，我就拿它来放一些碗筷，如果这个 microwave 有知觉的话，你想它会有什么感想？这个我不是只有这样，我一定觉得很空虚，对不对？我的被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热菜，要这个，不是用来放碗筷的，对不对啊？我说这个电脑，如果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玩 game 的话，这个电脑如果有知觉，因为当然这个都是物质的东西，他会有什么感想？我好空虚啊，我一个电脑不是只有玩 game 嘛，对不对？功用没有达到啊。那我那天也说了，很多人家庭有很好的 grand piano， 可是十年都没去动过它啊，都没有人会弹琴。可是我们教会有一个教室，有一个盖子破了，那个脚断了，然后后来有人把他脚撑起来，可是这个钢琴呢，它里面的那个音乐那个都很好，那个键都很好，所以呢他一个礼拜至少有三四次有人弹它。你想这个钢琴，我们教会那个破钢琴会不会比这个钢琴有用？如果他有知觉的话，会就像我们讲，我为什么很空虚啊，我真的活得没有意义，因为没有达到被造的目的。那我们人被造是什么？要荣耀神，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钢琴被造的目的不是装饰品，它被造的目的是要弹出音乐来，所以如果没有达到被造的目的，就会觉得很空虚。那我们刚刚看到尼克，他虽然没手没脚，可是他被造的目的不只是要走路，不只是要做什么事情，他被造的目的是要把神的那个荣耀活出来，那个形象活出来，他就会很喜乐，对不对？大卫说你的恩典无数，虽然这些我们说这些残疾的人，连我们教会的那个破钢琴啊都在内啊，都是觉得好。我们来看这几个，有两个，这个这是很有名的哈，宋朝的黄玉鸭，这一块玉是一块，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玉，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很纯的玉，可是如果在我的手中的话，我可能会把头的那一段砍掉，然后把脚的那一个部分也砍掉，那剩下就是当中的这一块。但是这一块玉在一个雕刻家的手中，他就会把它刻出这么美的来，这真的很美，很自然，对不对？那个头就是这样很自然的，那个脚，两个脚呢就是黑的，真好啊，这个是有眼光，它还可以雕刻出来。那这个是翠玉白菜，翠玉白菜呢也是一样，一段是白的，一段是绿的，还上面呢有很多是黑点啊。那这个黑点呢，如果是在我们手中，我可能砍掉一半了，可能三分之一砍掉了，剩下白的那一个部分。可是这个翠玉白菜在一个雕刻家的手中，他看一看看一看，就把它雕刻成这个，真好啊，非常自然的一个白菜，然后上面是绿的。那黑的怎么办？不是把它挖掉，它是雕刻一只虫，那个虫的身上就是一点一点黑黑的，就是那个一点一点黑黑的。所以这一颗白，这个翠玉白菜最有名的、最有价值的，不是那个纯白的地方，是那个黑点，是那个黑点。我们刚刚讲到有几个人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残疾的，没手没脚的，可是在神的手中，在这个雕刻家的手中，如果他照着神的这个来活出来的话，他虽然是残疾的，可是最美的就是他的 那个能够活出来，把神的形象活出来啊，在神的手中来雕刻的时候，就是会这么美。那我们讲到大卫，他犯罪了，他悔改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在被神雕琢的时候，神还可以用他，神还用他，所以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真的是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建造的圣殿。虽然神不要他建殿，他说我可以为你预备这个圣殿的材料，而且大卫在神的手中，神来制作他的时候，整个所有犹大国的君王都是以大卫做标准。这个王如果是好王，就是什么？因为他行大卫的道，就是一个这样，神以大卫来做标准啊。所以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不只是我们的出身奇妙可畏，每一个人被造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特别的一个制作啊！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这样，我为什么这样啊？埋怨没有用，真正的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来雕琢。大卫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要我们所行的。而且诗篇78篇说，他是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我们不要去想，因为大卫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受造奇妙可畏。第二方面，神在我们的身上恩典无数，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在神的手中不能被用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大卫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大卫求神来鉴察，大卫求神来光照。我连最小的事情，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都求你悦纳。大卫，所以大卫能够被神用哈。好，接下去还有两段，他说，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，离开我去吧。那这一段我们很明显的知道，一定不是大卫早期早年所写的，他经过很多的这些征战，很多人要杀他什么这些啊，所以他在这里呢，他所经历到的神是公义全能的神。我们的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还有呢啊，这里讲啊，恩典无数，对不对？这里又讲我们的神是公义全能的神。在大卫的心中来看，他经历过很多的这些有人要杀他，所以他就什么，神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有全能的，神啊，那些恨恶你的啊，要恨他们，求你攻击你的，你要正嫌他们。大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。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这里可以唱一首诗歌啊，非常美。诗篇139篇很宝贵的就是这一段啊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。大卫经过的他的人生，有高的时候，有好的时候，也有低谷的时候，但是他向神有一个祷告。经过的这，我们知道这一篇是一定不是大卫早年写的，因为经过有人要杀害他的这一段啊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。我们今天不大敢祷告这样的话，哇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。大卫真的又回到最开始早期的时候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想要让神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是好的话，我们很希望神知道，对不对？大卫跟神这样的祷告，又回到那个跟神很好的关系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。是不是又回到前面，不要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要啊，求你将我那个隐而未现的罪能够赦免了。所以他说，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卫，这是大卫人的一生，从他最好的时候他犯罪，然后怎么回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再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！所以我们这一条路，我们人生的道路，从一开始出生，从大卫，其实这一篇是大卫从他在母亲怀胎 神就在那里造就他，在那里受造奇妙可畏，然后恩典无数啊，然后怎么样来走一生的道路。大卫这一篇诗实在是很美啊，诗篇139篇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我们这也是我们向着神的祷告，我们每天求神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这是大卫的一个非常美的祷告，所以难怪大卫在神的眼中可以说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大卫来学习，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心里的意念，口中的言语，我们所想的，我们所说的，求神来鉴察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真的能够把神的那个形象活出来，那就是神造我们最美的一个目的。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。